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奉你的名，我们一同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你向我们的施恩，主啊，你把经上如同经上记着说，你既不吝惜你的独生爱子都给了我们，你岂不把一切万物都白白的给我们吗？和他一同给我们，主啊，我们实际上在你面前所承受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主啊，你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的丰盛，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很难理解，主啊，我们只有靠着你的灵，借着你的话来进入到你的恩典当中去。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这一个学习的时间再一次仰望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主啊，你饶恕我们过犯的同时，你坚固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成长，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一天成熟起来，主啊，使我们能够摆脱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能够与你的性情有份。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听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你乐意在我们中间成就美事，我们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咱们圣经概览呢已经走过了新约的教牧书信。那么在我们进入到普通书信或者叫做生活书信之前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所学习过的啊，咱们不是为了赶进度啊，是为了让弟兄姊妹能够对咱们这个所读的圣经哈、啊、能够有完整系统比较准确的把握和了解。就像刚才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啊，就是弟兄姊妹注意啊，就是如果在没有分享讲话的时候啊，大家把话筒关掉哈、啊。好，等一下啊。好，我们一遍一遍的来重复啊，这个使我们能够加深印象。圣经的内容实在太多了啊，圣经的这个它的内在的关系太微妙了，所以我们说圣经好像一个有机的身体啊，表面上看起来它66卷书啊，有40多位作者所写，经历这个1500多年完成啊，合顶起来是一本书，但实际上呢它里边内在的关系啊，这个虽然是各自是一本书啊，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时代背景，可是它内在的关系呢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统一的，所以我们才知道啊，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所以圣经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这个不可能是一个人间的工程来完成的啊，凡是认真的人，你只要好好读圣经，你只要能够客观的来对待圣经的话，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在人间没有任何的怎么说呢，作品也好啊，文库也好，还是什么啊，经历这么长的时间 这么多的作者，他前后统一，中心集中，这个有这样的见证的，所以圣经本身啊，就是一个见证。那么遗憾的事情呢，甚至于包括很多基督徒都对圣经不熟。我不敢说我对圣经熟啊，但是呢，我可以说认认真真的读了不少遍。但我越读的时候，我就越知道，没有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与圣经相比美的，相比的，相可以相提并论的，经书也好啊，比方说《古兰经》啊，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它也是一代人写成的。佛经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完整系统的佛经啊，这个，你看到哪一个佛教里边它拿出来一个全世界统一的一个佛教的经典没有，是吧？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哈，你说这个是，他说那个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啊，然后你再看别的作品哈，互相内部矛盾，前后不一啊，就算中国的《红楼梦》啊，前边这个曹雪芹写的和后边他学生写的，已经前后主题思想已经不一致了，是吧？就两个人师徒关系都搞不到一块儿去啊，何况40多位作者1500年写成66卷书，没有互相的研究切磋啊，没有，甚至于有些人没有共同的国籍，没有共同的语言啊，他能够是严格的围绕着一个主题至始至终的把整个的一个大信息来表达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知道啊，圣经本身它就是一个神迹，是圣灵借着他所拣选的忠心的向他这个顺服的这些仆人啊，我们把这些仆人呢称作先知啊，称作先知。先知不是我们在说啊，不是他预言将来的事情叫先知啊。圣经所用的先知，重点的是他们先知道了神的心意，然后奉神的旨意把神的话变成文字，在具体的这个背景里面啊，把它写下来。同时啊，他是兼备着两种关系啊，一个呢就是针对当时啊，比方说先知耶利米的书啊，他针对当时以色列人啊，他有当时的意义，同时呢他还具备普世的意义啊，他和其他的经卷联系在一起啊，他有一个超越文化背景啊，超越时空，这个它有一个普世的概念在里面。像使徒保罗他所写的信啊，比方说哥林多书信啊，他同时具备着针对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啊，有它的意义。同时呢他也和其他的经卷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向普世的人来这个不管任何时代的人啊，向普世的人来讲话的。所以这个见证者太奇妙了啊，所以这个呢没办法，只有弟兄姊妹呢在这里边好好的来下功夫啊，这个熟悉圣经，越熟悉就越看到其中的奇妙啊。好，今天呢我们先花一点时间啊，我们由大到小来复习一下啊，咱们这个对圣经的认识。那么圣经呢我们说啊，它是神与人类立约啊，圣经它重点的啊，它的性质它是神与人立的 圣约，是吧？所以，这是它的性质，是吧？那么我们说，两个个体之间互相的沟通啊，最严肃、具有法律效力的，就是立约。那么这个立约呢，它是透过整个人类的历史来展现出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就用一条线啊，来代表整个圣经的内容。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把这条线呢，记在心里啊。那么这条线呢，再继续往前延伸。那么这条线，这个到今天啊，已经到了2022年。然后这里呢有一个虚线，还有多长时间呢？就到了最后的这个结局了，也就是人类历史的最终结局啊。前边呢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啊，那最后呢是人类历史的结局。所以开端是从创世开始的，所以是创世纪啊。结束是人类历史的结束，然后呢要进入永恒啊，叫新天新地，是吧？这个那个呢记录在启示录里头啊。那么今年2022年啊，是公元开始的啊，从公元开始。那么公元是根据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根据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开始算起的啊，作为人类历史的公共纪元。那么公元前的部分，人类历史的部分啊，在公元前圣经启示的部分呢叫旧约。也就是说，曾经神给人立了一个约啊，或者也叫圣经里边啊，希伯来书啊，也叫前约啊。那么现在呢，基督降生以后，也就是公元后，圣经的启示就进入了新约啊，或者说是后约。那么从圣经的启示和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它的核心就是基督啊，在这里。所以旧约它重点的内容是预备基督的道成肉身，为基督降生来做准备。那么新约一开头，基督降生了，且受难，且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他升天了，所以新约是预备基督再来，对吧？来预备基督再来。所以新约他要解释我们如何信耶稣，如何得永生，是吧？这都是以立约的啊，以立约的严肃的程度来表达出来的。那么这一些呢，都要借着我们的信啊，借着我们的信啊，来预备最后呢，我们要进入到永恒。所以这个是这个整个圣经啊，它主要的这个概括哈。那么旧约呢，总共有4000年的历史啊，这个那么在4000年的一半啊，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圣经里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叫亚伯拉罕。啊，那么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来应许耶稣基督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么到了这个2000年到主耶稣降生之前1000年的时候，又出现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大卫。啊，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降生了。那么公元后，今年是2022年。那么这个时间呢，也就是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福音从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开始传向普世，转向普世啊，向普世。那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呢一直传到地极。那么等到得救的人数填满，那么基督就再来了，人类的历史宣告结束。那么我们今天知道啊，我们的时间呢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了。那么根据什么呢？就是圣经里边预言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一件大事情发生，就是1948年，公元1948年啊。这个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以色列复国啊，以色列重新成为以色列国啊，以色列复国。那么以色列复国呢，就标志着这个在约珥先知约珥的书里头啊，他预言的三个耶和华的大日，一个是以色列受罚的日子，一个是圣灵降临新约开始的日子，一个是以色列复国最后大征战啊，就叫约沙法谷的战争啊，然后呢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所以从约珥书啊、以西结书、这个阿摩斯书这些经文吧啊，我们大概都知道啊，就是以色列一复国，人类的历史就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呢，我们是从一个大的框架里边啊来看整本圣经。那么进入到新约的里面啊，进入到新约的里面的时候呢，新约圣经一共有27卷书啊。那么它的结构呢，前边有4卷是福音书，就是这个记载我主耶稣降生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受难、死里复活，对人类的福音做成了我们的这个救赎的这个福音的大功啊。然后呢有1卷书啊，这个使徒行传，那么这个呢就是真正的新约时代的开始啊。我们说新约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所以四福音是新，它在新约的时间里边，但是它是一个新旧约的过渡啊。所以一开始呢是旧约的代表，这个施洗的约翰，然后呢是新约立约的使者，我主耶稣基督。然后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然后他升天啊，正式在天上。也就是说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花一段时间来查希伯来书啊，就是他在升入高天之后，他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啊，他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要赎我们的罪，要给我们重生啊。那么这个工作呢是要从圣灵降临作为标志正式开始的啊， 所以《使徒行传》呢，这一卷新约教会的历史呢，就标志着进入从这个五旬节啊，圣灵降临，就标志着真正的进入新约时代。所以新约时代是从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呢？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开始重生，这个圣灵的工作，基督的救赎在地上正式开始。那么接下来呢，就有13卷保罗书信，13卷保罗书信。那么13卷保罗书信呢，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九卷，这个叫教义书信。那然后呢四卷，这个教牧书信。合称保罗书信，因为作者都是使徒保罗，保罗书信。那么经过再经过一篇，这个就是希伯来书，那么就进入普通书信。普通书信，希伯来书啊，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我这个脑子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经常的复习啊，要不然的话呢，很容易就忘记了啊。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八卷。普通书信。那么如果把这个希伯来书也包含在里边的话是八卷啊。如果不包含希伯来书呢，那就是七卷。其实我们把这个统称啊，这个八本书啊，就是普通书信。那为什么叫做普通书信呢啊，这个就是它都是书信形式的，但是呢它没有一个具体的针对受书人啊，比方说这个保罗书信啊，他哥林多书信啊，罗马书啊，这个加拉太书，这就针对着具体的教会，而且明确作者哈、比方说希伯来书啊，他没有明确的作者，对吧？他也没有明确的受书人，彼得书信呢，约翰一书啊，虽然有明确的作者，但是呢他没有明确的受书的对象啊，所以呢这些书信呢，我们都把它称为叫做普通书信。那么普通书信的同时，相对于保罗书信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也把它称为是生活书信啊，生活书信。这个保罗书信呢，我们通常把它统一称为教义书信，也就是说使徒保罗的书信啊，他重点的是来解释新约的信仰。那么我们特别把希伯来书这一卷书拿出来呢，我们说啊，新约的三点两线，是吧？三点两线。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四福音书是记载历史中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他道成肉身，确确实实来到这个世上啊，这个身为一个拿撒勒人啊，虽然他不是出生的拿撒勒啊，他成长的拿撒勒，后来呢他做工三年多的时间啊，最后被犹太人出卖，然后呢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最后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啊。那么这些呢是整个我们福音的基础，是整个我们信仰的基础。那么事情不是到了福音书就完了，是吧？那么主耶稣复活了，他去哪里了呢？他升天了，升天去干什么了呢？ 是吧？所以希伯来书我们虽然只有一卷书啊，但是希伯来书是第二个点啊，三点两线。这个第一条线呢，就是它是教会的基础，它是新约信仰的基础，就是四福音书。然后到了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它是第二个点，是在天上啊，复活升天以后一直到基督再来之前，到启示录啊，最后一卷书啊，启示录。那么启示录呢，就是最后一个点，就是基督再来了，是吧？那么这个最后这一个点，这一个点之前啊，就是基督复活升天到他再来之前，升天之后再来之前啊，这一段时间里边，基督是什么样的身份，基督在做什么，那么这些呢都写在希伯来书里头啊。所以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新约信仰的基础，今天在天上活着，仍然啊这个活着的，一直活到永远，一直活到他再来接我们啊。这一位基督呢，就成为我们把信仰的教义付诸现实的那个基础啊。所以呢，生活书信就以希伯来书为基础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新约的结构啊。新约的结构呢，我们用三点两线来代表哈。这个第一个大点呢，就是道成肉身啊。第二个大点呢，就是这个中保，在这个至大者的右边啊，做中保的基督。那么第三个大点呢，就是基督再来啊，基督再来，羔羊婚娶的时候啊，人类历史的结束。所以这两条线呢，就是教义的部分和生活的部分啊，教义的部分。那么当然教义部分是保罗，主要是使徒保罗写的。那么使徒行传呢，是由路加写的，对吧？那么这个新约的教会简单的历史啊，写在使徒行传里。然后就是这些使徒们啊，他们传讲的死里复活的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一位基督，他是怎么样一位基督啊？我们为什么要信他？怎么信他？然后呢，教牧书信里边怎么传承啊？然后这一位死里复活的基督，他升到高天啊，就是这个第二个大点啊，希伯来书，就是他是我们的中保啊，他是我们的中保。所以呢，在这个中保的恩典的保护下，他一直与我们同在，是吧？他一次永远有效的献上了赎罪祭，对吧？这样呢，就使得我们开始要有圣徒的生活了。那么圣徒的生活，我们这里值得特别提一下的，是什么的生活呢？是信心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那么，为什么我们他值得信？怎么这个因为他现在活着啊，我们信他，因为他现在活着啊，所以因着他活着我们有了信心了啊，因着他活着我们有了盼望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祷告，我们不是向历史当中的一个神来祷告，而是向现在做宝座的神来祷告，是吧？而且这位神将来他要再来，他要结束这一切，他要审判这一切，他还要继续使我们进入到更荣耀永恒的未来当中。所以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启示录啊，如果没有启示录，我们整个信仰到人死就结束了，那前边这些都毫无意义。如果没有基督降生，根本就没有人赎我们的罪，我们的信仰就没有基础。如果基督死了复活了，他没事干，他和我没关系， 那我们今天的信仰也没有根基了。所以呢，圣经神的这个计划，神的作为伟大、奇妙、完整、细致、无一缺乏，做的实在是天衣无缝啊，叫做天衣无缝啊，太宝贵。所以呢，这个就是新约啊。所以我们完成了保罗的书信啊，保罗的书信，那我们就解释了啊，我们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怎么信啊，信了以后进入教会，教会怎么，教会生活怎么进行啊，在里边基督里我们得了新生命啊，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怎么样怎么着啊，这一切都在保罗书信里边就给我们写了。然后呢，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生活书信的学习啊，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啊，重新来把我们的信仰的教义啊来付诸行动。当然在保罗书信里边也有付诸行动的部分，但是呢，教义书信里边这个普通书信里边啊，它要更加详细的来把这个我们的信仰的实践所以教义然后要付诸行动，成为我们的实践那么这个实践的关键是我们的信是我们的信。这个信呢它的基础是在于今天在宝座上仍然活着为我们做中保、做大祭司的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么这一些都在希伯来书里边啊，这个希伯来书里边来解释的啊，给我们解释了。然后由于有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的今天活着的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中保、我们的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因着他的中保的身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然后我们有了这个做基础的时候，那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所以雅各书这个希伯来书之后普通书信里边的这个第一卷就是雅各书雅各书就告诉我们，你光有信心光知道行吗？不行要进入到行动，要付诸行动，要有见证，是吧？然后呢，彼得前书有提到我们要因信有忍受苦难的心，因为我们不与世俗同奔放荡无度的道路。然后呢，这个彼得后书指向永恒，让我们用盼望的心提醒我们。不要走入到异端，不要走入到悖逆即便我们信了主了，我们仍然要小心然后呢，约翰一二三就最后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以爱为本的生活以爱为本的生活。最后呢，犹大书这个对了这个是不是把这个数字记错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没有错这个犹大书就是对于整个信仰一个虽然非常短但是它是一个整合和一个最后的提醒和劝勉，然后就进入到启示录了。启示录它是对于整个信仰历史的总结，然后呢就是预言将来必要快成的事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将是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呢就是末日大审判，然后羔羊的婚宴，然后我们进入永恒，那是人类在这个历史上的大结局，又是永恒历史的大开始这个呢就是新约圣经的结构好 讲到这里啊，咱们复习一下以后，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对这些的概念啊，牢牢的放在我们的心里。这样呢，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了这个大概的结构以后，我们就不至于把新约读成了旧约，旧约读成了新约，这里边给搞不清楚这里边咋回事啊。那我们心中就有一个概念啊，我们就不至于离大格啊，甚至于读出笑话出来。好，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吗？关于圣经啊，它的结构，它的写作，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好，大家思考的时候啊，我们开始在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大结构里边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普通书信的基础，教义书信的基础，或者整个新约的基础是四福音，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它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核心，那是整个我们信仰的根基，啊，那么基督来到世上33年，大概多啊的时间，然后为我们做成了，所以耶稣基督最后在十字架上，在咽气之前的时候，他说了只有两个字，啊，他说成了，啊，成了，然后呢？这个他就把自己的灵魂交托这个天父，然后天父把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使他这个升入高天，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之后啊，他被提升天，他被提升天以后就拆下圣灵，圣灵成为保惠师，真理的圣灵与新约的教会永远同在，直到基督再来。那么圣灵降下，基督升上啊，那么升上高天的基督他在做什么呢？希伯来书就在给我们解释，就是这一位升入高天的基督，他在天上是怎样的职分，他对我们的这个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在起到不能说什么样的作用吧，就是对我们的生命吧啊，到底他在做什么啊，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不是只在回忆曾经受难的基督，在盼望将要再来的基督，好像基督现在跟我们无关，不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在高天之上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啊，是休休相关的。好，所以呢，我们给希伯来书的主题啊，就是升入高天的基督啊，升入高天的基督。那么，我们把这个希伯来书呢，因为希伯来书啊和这个哥林多后书有点像啊，它是循环的、螺旋式的、层层叠叠的来论述的啊，这个。所以呢，它的主题啊，相对的比较，不能说分散啊，就是它不是按照一条线来写的，是吧？那我们呢，就是粗略的、大概的，把它分成三个大的段落啊。那么第一个大段落呢，是从第一章啊，从开头一直到第四章的13节啊，到第四章的13节。那么我们这样大概的分啊，就是重点是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来看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名啊， 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啊，今天我们说有一个教会里边很大影响力的一个异端分支啊，这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啊，他说耶稣基督是天使啊，但是希伯来书这里呢，显然耶稣所承受的名不是天使啊，那么他是谁呢？啊，他是儿子，他是为我们成全救赎的神的儿子，然后他是我们安息日的主啊，我们要在他里面得着安息，然后他是引领我们进入到永生的元帅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大段落啊，这个重点是我们知道耶稣他的名啊，他的位分啊，他是谁。然后第二个大段落呢，就重点说他在做什么啊，他在为我们尽大祭司的职分，他在因着他一次永远有效献的赎罪祭为我们牺牲流血，在那里成为我们的中保，他要保护我们啊。这个所以一开始呢就说啊，这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随时随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那么后边又说呢，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开着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吧？所以他在那里，在宝座那里成为我们的中保啊，所以这个太重要了，是吧？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啊能够达到神面前啊，不因为我们的罪孽使我们的祷告落空，撒旦魔鬼也再也不能在天上再控告我们啊。就像这个约伯记啊，这个撒旦魔鬼啊，他在神那里啊，在这个上帝面前成为我们的控告者，对吧？但是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撒旦在天上再也没有他的位置了，是吧？所以他就被从天上摔下来，是吧？那么他摔下来以后，就这个等着最后和一切悖逆的人一同下到永远的硫磺火湖里头去。那么这些工作呢，都是这个死里复活的升入高天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希伯来书啊，不是这个罗马书里边说啊，他被交付啊，是为要使我们得救。那么他升天啊，他复活升天啊，是要叫我们可以称义。那么这个称义呢，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而是一个线性的。那也就是说，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那一刻开始，神就算我们为义了。可是这个事儿还没完成呢，是吧？这个事儿要一直把这件事情坚持到我们的肉身结束才算完成啊。那么因此呢，这个我们这个称义这件事儿啊，与基督复活升天就很有关系了。因为他在父神面前啊，他在那保护我们，是吧？使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受洗信主，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还带着这个软弱的肉体，在等待着我们的身体得赎。在之前的这段日子里边呢，不会因为我们软弱失败，甚至于可能又重复犯罪啊，而失去了我们的救恩。那他在宝座那里在为我们祷告，使这个他中保的职分啊，使我们的罪孽啊不断的被饶恕啊，不断的被饶恕。那么圣灵呢，也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啊，这个使我们称义的地位不至于因为我们软弱而失去， 而是因着我们的信能得以保全啊。所以神称我们为义，不是因为我们无罪，而是因着我们信啊，不是因为我们在软弱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的救恩又失去了，然后呢我们悔改了啊，我们又重新又得救了，然后不小心又犯罪了，然后救恩又没了，不是这样啊，而是我们的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因着信被写上去的。所以圣灵和基督都在父上帝的面前为我们祷告。那么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中保的职分，因着圣灵保惠师的工作，使我们的信得以保全。除非是有人彻底的悖逆，这个拒绝圣灵的感动，这个甘心与撒旦为伍，拒绝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个把他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是吧？那么这样呢，救赎的恩典在他身上就失效了，啊，有人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啊，圣经没有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是吧？我们也但愿不发生这样的事儿。啊，但是呢，既然圣经没有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那我们也不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对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了，只要我们顺从圣灵，在保持我们的信在耶稣基督里，那么耶稣基督他就按照父神的旨意，使一切信他的没有一个失落的。啊，他要保护他们直到这个得永生的时候。但是问题在于说，当人自己不信的时候，有一种教义呢，就是说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啊，不可抗拒的恩典。那么这个呢，我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圣经里边并没有告诉我们恩典是不可抗拒的，对吧？恩典是宝贵的，但不是勉强的，对吧？不是强制接受的，对吧？如果强制接受，就不是出于爱了，对吧？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才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的恩典和人的信是相对应的，神的恩典这个不会强迫有自由独立人格的人必须要接受。如果不可抗拒的恩典的话呢，那就一开始就不要亚当夏娃犯罪就好了嘛，是吧？这个如果人没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啊，这个人这个被迫的一定要接受的，那么呢这爱就失去价值了，是吧？这个爱是不能强迫的，是吧？强扭的瓜怎么能甜呢，是吧？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啊，我有我的看法啊。所以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接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神要这个就是这个加尔文主义的五大特点啊，就是这个神绝对的主权，人绝对的堕落啊，这个无可抗拒的恩典啊，圣灵绝对的工作，怎么反正就是说呢，这个人在这里边是没有自由选择权的啊，堕落也是神叫人堕落的啊，这个得救呢也是神叫人得救的啊，所有这一切都出于神，人在这里边呢完全是个木偶。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是比较难以接受的，是吧？所以呢我比较相信圣经的话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如果没有恩，人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但是有了恩典，人不去相信也是没有用啊，所以也因着信，这两个条件是必须同时具备的。但是神的恩典已经做好了，不需要人做什么任何的努力了，是吧？人因着信，信不是一个努力，信是一个选择。那所以我们无法靠着人的努力，靠着人的德行啊，靠着遵行律法来赢得救恩，不能。只有靠着人的信，谦卑认罪悔改，是吧？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罪性，承认自己需要必须被救赎， 然后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只有这样，神的恩典才会临到那些谦卑顺服的人。骄傲抗拒的人，这个神的恩典不临到他，最后呢，神的震怒要临到他，因为神如此的爱他，他仍然拒绝，就像我们准备要学习的希伯来书里边哈，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是吧？因为神不是用天使来救我们的，而是用他自己的儿子，是吧？那么，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哈，把这一位升入高天、蛮有尊荣的大祭司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职分、他的工作，和我们在中间啊所蒙的恩典啊，这个给我们介绍清楚了以后呢，从第十一章开始啊，从第十一章开始就开始进入到对于我们因为啊。有这样的升入高天的我们的大祭司呢，因为他活着啊，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赎我们啊，因为他在那里的一次永远有效的赎我们的罪，因此啊，我们就要以信心来回应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先说信心是什么啊？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呢，就是信心的篇章啊，然后他把旧约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啊，这些有信心的人啊，举了很多的例子啊，从这个亚伯开始啊，这个一直到众先知哈、罗列了很多这些信心的这个见证人。他说我们有许多啊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那使我们不单单是有教义，同时呢也有榜样啊，这个信心伟人的榜样。这样呢就接下来啊就进入到了信心生活的劝勉啊，然后呢就引出后边的这个雅各书啊彼得书信呢 啊约翰书信啊，就这些以信心为基础的信仰生活的劝勉。那么这个呢就是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是为我们认识啊今天活在宝座上的基督啊这样的一本书，跟我们今天现实生活当中的关系。好，今天呢我们对于希伯来书的这个新约圣经的大概的介绍啊，和对希伯来书的介绍呢，基本上就介绍这一些。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针对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些，有没有什么不清楚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有人说这个希伯来书啊不大好读啊，不大好懂。重点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对于旧约的熟悉程度，比较怎么说呢？不太熟悉啊。因为希伯来书里边呢所使用的这些概念大部分都是从旧约来的啊，比方说进入安息啊，这个进入安息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如果我们没有旧约的基础是不大容易了解的啊，比方说主耶稣讲到这个大祭司啊，如果我们对于旧约大祭司的职任不了解也不太容易懂啊。比方说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啊，为什么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是吧？这个呢就是与亚伦的等次之间的关系，是吧？所以亚伦的等次是在摩西律法里边的这个做祭司的，但是呢麦基洗德的等次 是神无穷的大能直接设立的啊，所以他不在这个摩西的律法的那一套系统里头啊，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永远做大祭司的啊。那么这个在旧约早就预言了，所以如果啊我们对这一些的这个旧约的背景圣经啊不是太了解的话呢，那么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确是挺困难的。不过呢刚刚参加咱们圣经概览的弟兄姊妹啊，也不要害怕，对吧？也不要灰心啊，先听啊，先听，能了解多少了解多少，能记忆多少记忆多少，是吧？了解一点总比不了解好。那么当时可能不明白，过了一段时间，当我读经，哦，当时啊，我们在讲着说，哦，是这么回事，后来等到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呢，它就会对我们起到作用。这件事情呢，你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讲了很多问题哈，门徒不懂的，当时的时候不懂，但是主耶稣还要讲，啊，讲了以后呢，门徒当时虽然不明白，但是过后等到他们主耶稣死里复活了，复活升天了，圣灵降临了，他们这个侍奉当中走到这一步了，他们才明白，哦，原来主耶稣讲的是这个意思，是吧？哦，原来他这样做是应验了圣经上这一段话，是吧？那么他是在逐渐的先领受了信息，记在心里啊，就像这个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说把这些事情呢，他都装在心里啊，等到机会成熟了，等到他该明白的时候了，这一切东西就起到作用了。好，今天呢，关于这个咱们对圣经的复习啊，对于希伯来书的大纲的介绍，希伯来书的主题啊的写作，我们跟弟兄姊妹先介绍这一些。那么，下一次回来啊，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希伯来书啊它的经文的内容里边，我们一段一段的来分析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哈。所以弟兄姊妹一定把时间咱们一同来学习。好，我们请一位肢体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好吗？有哪一位有感动吗？
我来祷告吧。
好，妈妈。
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来到查考希伯来书这一卷宝贵的书，我们真是感谢你，愿你的圣灵带领，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奥秘，明白你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恩典。虽然我们很多不熟悉的主啊，但是我们能够深深地了解你爱我们。主啊，我们本是悖逆的，本是该受咒诅的。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你为我们将士成为被咒诅的，你挂在木头上就是被咒诅的。主啊，然而你战胜了一切，主啊，你从死里复活，主啊，你升入高天，你坐在父神的右边，主啊，你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亲自成为赎罪祭，主啊，你升入高天，你成为大祭司，你是永远是大祭司，你为我们代求，你给我们开的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能够来到父神面前。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本是不配的，但是主你给我们替我们开了这条路，使我们能够使你要领更多的弟兄进入你的荣耀里。 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真是时时刻刻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主啊，你为体谅我们，你在世上也经历了多少的试探，多少的软弱，但是你没有犯罪。主啊，你也能安慰那些受试探的，你给我们力量。主啊，我们真是你给我们预备的何等的完善。主啊，是我们时时刻刻的仰望依靠你，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使我们不再悖逆，愿我们真是能够匍匐在你面前，时刻的仰望你给我们力量和帮助，使我们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因为你把你的命倾倒，主啊，你付上重大的代价，把我们从罪恶里赎出来，你赐给我们新生命，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主啊，我们是如果不爱你，我们这是何等的亏欠你的恩典。主啊，愿你的爱吸引我们，愿你的爱激励我们，愿你的爱来燃烧我们这些冰冷的心，使我们不再不冷不热。主啊，使我们真是能够主啊，像那些众生徒不顾一切的爱你，像保罗一样能够把自己献上。主啊，我们都应该把自己献身活祭。主啊，因为你已经献上了你的自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是每逢想到你的爱。主啊，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相服，在你的面前紧紧地跟随你，一直到见你的面。主啊，愿你使我们能够更深地理解希伯来书的宝贵。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预备的时间。主啊，愿你更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实在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